好，咱们就开始慢慢说的啊。这回呢咱们改革一下，上一次咱们那个最后拿了一个小时来提问，发现呢效果不太好。为什么呢？一个是很多问题呢跟我们学习这个真实义品没有关系。因为那个就是一开始呢大家还没怎么听，还没深入进去，可能还提不出多少问题来。一开始呢咱们呢先听，先多听几讲。那个因为你看一开始上次老一直等着大家说别浪费时间大家提，结果就提这个，就是很多都是跟咱们那个学这个没关系的。关键咱们这次讲座呀有时间限制，最多十次，要是有什么活动就不够十次了，这十次必须把这个讲完，所以呢时间非常紧张，所以咱们浪费不起时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一开始这几讲啊先这个不要后边那一小时提问，咱们就四个小时，一点到五点分两半，中间呢也甭休息半小时了，二十分钟我看就够了。哎，就是一点到两点五十休息二十分钟，然后开始到五点，这个多讲一点，然后这样可以稍微讲细一点。第二呢就是说，就是吴主任说的那个，你确实这个有问题，写一个纸条递给前边那人，后边一看后边递过来的，一个递一个递上来，哎，然后我就可以根据，就是就可以防止上边那一次，就是有些问题很个人化，就是我自己的问题。这样的话咱们不在这个大会上说，因为这么多人在这听，这个浪费大家时间。哎，我找那个就是大家可能都比较这个不清楚的问题，我来这个回答，跟课有关系的结合在课里头就讲进去了。所以呢提问题用提纸条的这个写纸条的方式，这是一个这个提问题。好，这个不浪费时间啊，咱们就那边赶紧做好，咱们就开始了啊，拿出教材来啊。翻开第一页，稍微的把前边过一下，这个品名叫真实义品，义是境界的意思，就是佛菩萨正道的真实境界是什么？用大白话说就是，佛在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啊，他看见什么了？就是这就是这一品就是讲这个。哎，我们现在看见的是五蕴，可是佛告诉我们说这五蕴呢、啊、全是梦，五蕴其实实际上都是没有的，都是空的，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哎，无知亦无得，你就能究竟涅槃了，无知亦无得，你就能证无上正等正觉了。说我照见五蕴皆空之后，佛菩萨看见什么了，这一品讲的就是这个，这是题目。另外呢咱们上一节课呀介绍了一些唯识的一些最基本的理论跟基本概念，这次呢我们就可以稍微多讲一点了。上一次只说真实义品是这个瑜伽师地论的精华，今天呢我们就可以多讲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说真实义品是瑜伽师地论的精华。要想知道听懂为什么它是精华呢，就必须知道我们上一次说的那个介绍的解身密经的三十判教，就是佛把自己一生言教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小乘人说的，主要内容叫法有人无，就是五蕴是有的，这五蕴里头没有一个人我，你不知道人我就可以断烦恼，这是小乘法。第二阶段呢，这个小乘人呢他放下我执之后，烦恼确实减少了，他确实相信佛法了，他就会提出第二个问题来，这个人我是没有的，这个五蕴是不是真的有啊，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有啊，就是说这个法是不是真的有。佛这时候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开始讲大乘，就是讲第二识，叫般若识，讲般若经。般若经就讲什么呢，说不但人无我，法也无我，法也没有自性，哎，那就是说人法皆空，就是说我们凡夫看到的这个世界，我们凡夫看到的世界无非就是一个人一个法，哎，你认为那个能动的会想的那个那就是人，哎，这个人所对的一切境界就是法，这两个全空，那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全空了。全空了之后呢， 这个知识般若经讲的。然后悬空了之后，一开始人们不信，说这么真实能是假的？哎，佛就给你打比方说，你看你在梦里都看的真实不真实啊？真实，那是真的假的呀？假的。哎，这样的话呢，你看佛就说你现在就在梦中，我才是觉醒了的人。哎，这样他后来慢慢说的这个多了，他信了。信了之后呢，就会提出第三个问题来。凡夫看到的这个是梦，是空的，就是五蕴都是空的。那我把这五蕴空了之后，我能见到什么呀？这佛就开始说第三式说法，就是三界所有唯识一心，就是说你看到的这一些啊，我们看到的这些实际上都是没有的。那这个实际上有什么呀？就有你的心。心外的一切法全是你心中的梦想，全是你在做梦。你如果不做这个梦了，就没有这个五蕴了。那看见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呀？就是一颗一颗心。哎，上一次咱们也说了，这个心呢，每个人的心都是跟这个整个宇宙一样大，宇宙有多大你的心就有多大，跟佛的心是一样大的。差别就是我们是染污心，整天贪嗔痴，佛呢是清净心。哎，把贪嗔痴都去除了，所以它没有任何障碍。我们的染污心就有障碍。你比如说，我们认为物质是真有的，那这个物质就把你挡住了。哎，因为你认为它有，它就把你挡住了，这就是你的障碍。这就是三识说法。也就是说，再重复一下，为什么真实一品是瑜伽悉地论的核心，是它的精华？因为它是三识说法。你看，再重复一下啊，世界上我们说了，就一个人，一个人一个法。一识说法跟小乘说法有人无，二识说法说不断人无法也没有，人法两空。到般若经就把我们凡夫见到的一切法全空了，不管是五蕴、十八界、十二处、十二因缘全空了。你看那心经大家都会背，全空了。全空了之后，第三识说什么呀？就是把五蕴全空了之后，你看到什么了？看到什么了？三界唯有心，三界唯心。哎，华严经说的三界唯心，三界唯有心，就是你正上的真实境界。所以呢，唯识的精华是讲这个佛菩萨厚德之正道的真实境界是什么。这一品呢，就是讲佛菩萨的厚德之正道的是什么，就是这世界上有什么，就是只有心。所以说这是唯识的精华，这是瑜伽师地论的精华。瑜伽师地论呢，小乘大乘法甚至包括跟外道共法，三要四禅八定是跟外道共法，全讲。哎，一点点铺垫，铺垫它那个精华是什么，就是告诉你佛菩萨在空掉五蕴之后，他证到了什么，证到了三界唯心。所以这一品呢，就是讲佛菩萨证道的真实境界是什么，所以说它是瑜伽师地论的核心。这是真人云。所以这个太虚大师呢，他是学这个主学为实的了，他把这个这一宗他起了个名叫慈宗，慈氏的慈，慈祥的慈，慈悲的慈。太虚大师成立了这个慈宗，他成立这个慈宗呢，他说要想学习啊，那个先解释这个慈字啊，慈是慈氏的简称，慈氏就是弥勒菩萨的名字，弥勒是意音，慈氏是意义，就是弥勒是什么意思啊？是慈悲的人。哎，为什么弥勒慈悲啊？大家都听过那故事，他这个做菩萨修行的时候，有一年大灾，在那个那儿打坐，结果呢都吃不上东西，然后呢一个母兔领着他的孩子，这个看到这个仙人快要饿死了，他俩呢决定供养这个仙人，所以呢自己跳到火堆里头，就是让那个弥勒这个那个时候他前身了吃。弥勒一看这个情况呢，从那儿下一个决心，从此永远不食众生肉，所以他叫慈氏。这个太虚大师创这个慈宗呢，他这个规定了说，谁要想修这个慈宗，主要呢抓住三点，他叫慈宗三要。慈宗三要分哪三要呢？第一个叫解理，就理解道理。 第二个叫修行，第三个叫正果，这是慈宗三要。结理说，慈宗弥勒讲了这么多的这个啊，瑜伽师的人一百卷，什么讲了还有很多著作了，弥勒五论了，说他的核心哪个能代表这个弥勒讲的这个核心的理啊？真实一品。这个太虚大师定的说，慈宗第一个，你要想理解唯识的道理，你就学真实一品，把真实一品学了，你就算把唯识的道理这个核心，这个最主要的你就算掌握了，这是解理。然后修行怎么修行呢？瑜伽师地论里头有一品半叫戒品，就是叫瑜伽菩萨戒。你怎么修行就按照瑜伽菩萨戒修行。瑜伽菩萨戒跟咱们其他的那个菩萨戒大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呢？其他的戒就是只有一个戒条，而且是就是说没有解释，你光一个戒条啊，你很难掌握。说这个到什么程度算犯戒，什么程度算犯重戒，什么程度算轻犯，你这个很不好掌握。瑜伽菩萨戒由弥勒菩萨把释迦佛说的戒里头呢综合起来，然后弥勒菩萨给了详细的解说，每一条都解说，就是这一条什么叫重犯，什么叫轻犯，什么叫不犯，什么情况下可以开戒，哎，都说得非常清楚。所以呢，按照瑜伽菩萨戒修行，你就是按照慈宗修行。最后正果是看什么呢？就是看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释迦佛说的就是告诉你你怎么做就能这个上升到兜率天。也是分上中下品。这样的话呢，道理明白了，又有修行的这个指导原则，到最后呢，往生兜率先听弥勒菩萨讲56亿年法，学好了，下生弥勒菩萨，下生成佛，你跟着他一块投胎，然后他一成佛，你就是他大弟子，然后就就修行正果，反正这就不退转了，你一生到兜率，这就是于无上道得不退转，这是这个太虚大师给慈宗三要定的功课。当然他还有具体的功课，比如说早晚课怎么做，都给定好了。这是用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说真实一品是瑜伽师地论的这个精华，而且是不但是瑜伽师地论的精华，而且还是唯识宗的精华。下边我们把前边这两段这个简单过一下啊。云何真实义？就是真实义是什么呢？位略有二种，一者依如所有性。这个背这个名词啊，很那个别扭，能背过当然最好了。你要是背不过呢，咱们给它简化一下。上次说了，如就是真如，真如呢，我说真如就是如真，真是什么样你就是什么样。你甚至就可以啊，就把它就真如就叫真实。然后呢，所有真实，你倒过来，所有真实的体性可以当体相讲，所有真实的相，所有真实的性，所有真实的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空，五蕴皆空，这就是所有这些法的真实情况。所以这第一个性啊，你在旁边一颗珠上就是空性，它的对象就是告诉我们怎么看待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我们所见的一切法怎么看呢？这就叫如所有性，就是所有这一切法它的真实的相、真实的性、真实的体是什么？就是它们全没有，皆空，没有这一切，这就是它的真实相。你认为有就错了，你认为它没有就对了，这就是它的真实相。这就叫诸法真实性。这个诸法，记住，这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我们知道的这一切法的真实性是什么？就是他们全皆空。二者依尽所有性，尽就是所有法这个都包括在里头，它的体诸法一切性，一切法都在这儿。这个是指的什么呢？这个是指的一切法，包括我们凡夫所知法，还包括圣者正道的这个真实的法，就是刚才说的三界唯心这种在里头，我们凡夫法也在里头。 说前边凡夫法已经空了，到第二步怎么还会有凡夫法呢？咱们第一步啊，正空性是用的什么智啊？根本智，也叫根本无分别智。无分别是没有我们凡夫这样的分别，因为它是限量。根本无分别智证了空性之后，第二个这个尽所有性啊，就是能够把一切法都看到，这叫什么智呢？叫后得智。就是证了空性之后，第二刹那就得后得智，它自然就这个升起后得智，后得智就看到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法。有的说五蕴已经空掉了，已经看到这个所有众生心都在面前了啊，这个三界唯心了，怎么这里头还会有众生法呢？因为你证这个境界是初地菩萨，就是你五蕴一空，你证到了这个三界唯心的初地菩萨。好多凡夫还没证啊，好多凡夫还在那做梦，他们做的梦你也能看见。哎，他做的梦就是他的心，他心里正在做梦，你能看见。所以呢，在这个佛菩萨后得智里头呢，他能看到佛菩萨的清净心、清净功德，他也能看见我们凡夫的染污心，所以里头还有凡夫法。但是呢，说他看见的凡夫法跟我们凡夫看见的凡夫法有什么不同？大不一样。我们凡夫看见的凡夫法呢，是我们颠倒感觉的。什么叫颠倒感觉呢？本来没有五蕴，可是我们凡夫看见的时候啊，就觉得那五蕴特别真实，哎，就觉得有五蕴，就觉得这个特别踏实，觉得不是梦，觉得是这个真实，觉得我们这个就是真实世界。这是凡夫看到的凡夫世界。佛菩萨看到的凡夫世界是什么呀？一看你就是一个梦，明明白白看你就是一个梦，都是虚幻的。他看的是我们凡夫所知法的真相，我们看的是假象。你看有多大区别。如果咱们还是对这个我再这个举这个例子啊，就是说那他看见的跟我们有什么区别？我们是完全在梦中，你比如说我们就看见五蕴，我们看不见自己的心。哎，佛菩萨呢，首先他就能看到众生心，就只有众生心。然后这个众生心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都在做梦，都在那做梦，升起一个虚幻的影像。实际上那个影像里的话，就是一个影像，就好像放电影一个影像一样，里头一点东西都没有。你看，我为什么让大家就是说，下去之后听那个前头讲那个心经，那些里头和这是理解佛法的很核心的道理，就是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就是一个影像，我们是在这个影像上啊执着，有木头，有石头，有房子，有人。哎，这个道理是一个关键。因为咱们这次呢讲课比较紧，不可能这个详细的展开这个，你下去可以补补课。这个我这次带来这个光盘了，上一次说的就是那个第四张盘上啊有那个我说的那个最短的讲心经的那个，就两个文件，就是第四张盘上文件名是这个日期叫0611，就是开头是06年11月份，一个09，一个10，就是9号10号讲了两个晚上。你看，你找那个0611那俩文件，那就是讲心经的，那是在这个八中的宝源寺讲的。这个那个里头呢，就专讲五蕴为什么是空的。你听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五蕴为什么空的了。再一个就是，如果你比较这个有科学头脑，比较有文化啊，你这个你像我们老居士一听啊，他因为熟悉心经，他接受。有的人可能一开始不接受。你可以听那个盘上还有一个单独的一个文件，日期我忘了，大概03年吧，是在清华的一次这个讲为师讲座。那个呢完全是对这个根本不信佛的那些大学生都不信佛的，而且对佛教了解很少的，对专门对不信佛的人讲五蕴皆空，讲这个就是佛教讲唯识的基本道理。哎，你可以先听那个，如那个是没有佛教基础，没有唯识基础，没关都能听懂的。哎，先听这几个，听了这几个你就知道为什么说这个我们实际看的只是一个影像，就是我们眼睛只能看见颜色，颜色就是一个影像，而且这个颜色不是在外边的，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没有颜色的。 是你在看的时候你的意识才升起颜色，里头都有道理，都有证明。哎，这个现在就讲说佛菩萨看到的我们的心跟我们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第一，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心，这在佛教是有一个基本道理，叫做心不能自见，或者叫识不能自识，或者叫举例子就是眼不能自见。我们人的眼睛啊是看眼睛外边的东西的，你不能拿你的眼睛看你的眼睛。有的人说我拿镜子不就看见了吗？你镜子里头看到的是光照眼睛的一个反光，一个眼睛的这个光影，不是你的眼睛。你眼睛在这儿，你不能看你的眼睛。哎，或者那个经上那个举的例子很多了，叫刀不能自割，就是你的菜刀啊只能剁菜刀之外的东西。你说我拿这个刀把这个刀割一下没砍不了。手不能自握，你的这只手你可以握起手之外的任何东西，但是你说我拿这只手把这只手握起来，你没法握。这是我们凡夫的呀，这个太笨，所以呢没有这个本事。佛菩萨就打破这个界限了，因为这些都不存在，他心一变都就变了。就是说凡夫呢，总的来说就是凡夫用自己的心来看呢，他只能看心，认识心外的东西，他不能用自己的心反过来看到自己的心。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凡夫见不到真实，就是因为见不到自己的心。说心之外的法都是我们的梦，颠倒梦想。哎，我们反而就见到这些颠倒梦想。哎，没有的东西我们都能看见，有的我们都看不见。所以凡夫见到的是颠倒相，是假象。佛菩萨看到什么呢？首先就看到三界只有心。说这个心是什么样子呀？我们现在做什么梦就是什么样子。你比如说现在佛看见你是什么样子呀，就是你正在做一个梦，你转了一个人，你现在是北京的居士，你现在正在听这个讲真实义品，他就你所有的你正在想什么，你佛全看得清清楚楚。哎，而且你过去的种子，你前天干什么，昨天干什么啊，前一小时干什么，你留下的那个记忆他全都在他面前清清楚楚。就是他就所有众生心呢全在他面前，这是他看到的。所以他的法包含了我们的凡夫所知法，但是呢跟我们感觉不一样，他看的是真相。也可以这样来举例子，就是你比如说你孩子在这个早晨在睡觉，你去叫他起床，他正在做梦，他看到比如说他梦到这个孙猴八戒了。哎，他在梦里头呢他就感觉他正跟孙猴八戒在那折腾了。你呢一看，假如说啊你有这个他心通，你到那一看呢，你看到他做的这个梦，那个看到他做的梦了，你就是觉醒的人。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啊？佛是一音，佛的意思是觉者，就是觉醒的人。哎，你去叫你孩子，你孩子在梦中，孩子就是凡夫。孩子看见的是什么呀？看见的是他梦里的东西。咱们说确切了，就是他看到的是孙猴猪八戒。你看到的是什么呀？你看到的是他在那做梦，你能看到他做的梦。哎，他做的是孙猴八戒的梦。这就是佛跟众生看到怎么不一样。或者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咱们在这儿啊放电影，放一故事片，还放这个三大白骨精吧，哎，还放孙猴的事儿。咱们看电影在看进去之后啊，这就变成凡夫状态了，就忘了这个真实情况了啊，家里啊什么自个儿什么事儿都忘了，完全就跟着那个孙猴白骨精折腾起来了。这个时候就好像你在那个电影里头一样。哎，这就是我们在梦中，这就是凡夫。我们看到的是孙悟空正跟白骨精在那这个打白骨精，这是我们看到的。佛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群凡夫正在这看电影，电影放的是一个影像，我们凡夫呢以为那个是真的，以为那个影像是真人真事儿。哎，佛一看就是你就是个影像，你以为是真事儿，纯粹是你的颠倒梦想，纯粹是你的那个虚妄分别。这你就能大概分清说佛菩萨见到的我们的情况跟我们见到的有什么不同了。哎，先举这么几个例子。所以呢这个真实义品呢就是讲 佛菩萨看到的真实状况，这个第二个尽所有性，就是所有一切法，你看叫诸法一切性，就把一切法都包括了。这一切法包括什么呢？就是一切法的真实相，包括佛的清净心、菩萨的清净心，哎，佛的多少功德都看得清清楚楚，多少劫度了多少人啊，这个会说什么法都看见。他还能看见我们凡夫现在颠倒梦想，非要说五蕴有啊，还在这跟人贪嗔痴了，他也能看见。但是他看见的情况跟我们的感觉是绝对不一样的。我们感觉这个五蕴是真实的，而且我们只能看见五蕴，他一看就是你这全是就是五种影像：颜色、声音、味道、触觉、感觉，你的身体的感觉，冷啊热啊，这些感觉，就这五种感觉，他一看就这五种影像。你呢，我们凡夫就根据这五种影像就说有这个有那个，就开始执着了。佛一看就是影像，就跟这放电影上那个就是一个影像，我们把它给想象当真了。这就是佛菩萨看到的我们凡夫的真相，尽所有性，全就是世界上有什么都能看到。实际上有什么呀，很简单，就只有心。哎，他看到我们所有众生的心之后啊，就把我们众生这点事儿全都知道了，是不是啊？都在心里头。哎，好，如是诸法真实，这个注意啊，这是个总结了，就是说佛菩萨的境界，真实境界就有两个。第一个是先把他原来凡夫颠倒梦想的那个五蕴空掉，正道五蕴皆空，这第一个叫如所有性。然后你这个五蕴一空，这就好像我们现在面前呀挡着一个五蕴的墙，你把这墙一推倒，真实就在面前。众生心在哪儿啊？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刚才不是说吗，每个众生心都跟宇宙一样大，就在我们面前。每个众生的心，包括佛菩萨的心，都在我们面前。我们为什么看不见啊？被这个颜色啊、色声香味触五蕴挡住了。你五蕴一空，真实立刻现前，自然现前。哎，现在开始总结说，如是诸法真实性，就是说上边说的这个第一个诸法真实性，这个是指的我们凡夫所知法。诸法的真实性是什么呀？就是空性，就是凡夫所知法都是空的。一切性，就是所有的法都能看到的话，这样应知总名，这两个总起来就叫做佛菩萨所证到的真实境界。这是咱们上次说了，真实义品先分三大部分，这是第一大部分，叫释名，就是把这个真实义的名字解释一下。真实义包括什么呀？两个境界，哎，一个空性，一个后得之正道的三界唯心的境界，这是第一部分。完了下边这半段是第二部分，就是啊，那个下边这个是第二部分。此真实义品类差别，这个真实义境界一共有几种啊？他看一共看到了四种，这个四种法，这四种法把一切法都概括了。前两种法是凡夫法，后两种法是圣者法。第一个叫世间即成真实，第二个叫道理即成真实，这两个是我们凡夫所知法，是佛菩萨看到的我们这个凡夫法的真实相。第三个烦恼障净智所行真实是阿罗汉圆觉，就是小乘人证道的果。第四个所知障净智所行境界是菩萨跟佛证道的境界。哎，下边呢就开始这个解释这四种这个境界，这是第二部分。四种境界讲完了，就是每个都解释完了，这个第二部分就完了。然后第三大部分就是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句，说当知如是四真实义，初二下略，第三处中，第四最胜。这是最后总结，就告诉你这四种境界里头啊，前两个初二是最笨的，就是我们凡夫的这个智啊非常笨，哎，这个费很大劲还搞错了。第三处中，这个阿罗汉跟这个圆觉的智呢，他空了人我，能去除烦恼，但是呢他没空法我，他还在梦中，他还受这个梦的影响，所以阿罗汉啊还要这个在僧团里头要持戒，要保持保任，要保持自己这个阿罗汉果，否则的话有的阿罗汉会退的。哎，为什么呀？因为他从梦中没醒，这个颠倒梦想还在，他容易受这个境界的迷惑。哎， 所以呢他这个治呢就是小得利益，只是把烦恼啊暂时降服了一下。第四最胜佛菩萨是什么呢？连法也空掉了，把这个梦空掉了，就怎么样成了觉者了，醒了。你这个醒了的人他连梦都没有了，他怎么会受迷惑呢？他永远不会受迷惑，所以佛菩萨一证出地之后不会退。哎，因为他见到真实了，他绝对不会说梦里头这是真的，哎，绝对不会那么说了。所以呢这是真实义品分三大部分，这是这三大块。下边我们开始讲第二大部分，就这四种。四种呢分别解释，今天这个前两种昨天不是上次已经讲过了，这次就是简单过一下啊，大家回忆一下。回去之后有人说是不是留点作业，咱们也不留这个思考题，咱们就这样。你啊，一个是什么呢？你最好诵一诵这个真实义品，读一读。这个叫什么经诵千遍，其义自现哈、啊。你总是会有一些理解，而且更何况我们还听了一些。一个是诵一诵，再一个呢，就是你诵一诵啊，你也会留下一些问题。比如说，哎，他为什么说这句话啊？到你再听的时候，你带着问题听啊，你就容易听明白。哎，这个收获就大。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反复听一下这个录音。这个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一遍啊特别压缩，很多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啊不能讲细了。你呢就是听一遍啊肯定是这个就不能够那个完全理解的。而且我们最后理解的目标是理解这个弥勒说的是什么，还不是说你理解了我说的什么，就那还差远了。就是说要理解我们是大家共同学习，所以呢这个你多听一听录音啊，你会这个一遍跟一遍的收获会不一样。尽量这个这个有问题呢还可以写成纸条咱们这个传上来，我结合到讲课里头。下边呢咱们就先说过一下这个第一个，说什么叫世间即成真实呢？即就是最，即就是最。这个罪是什么呀？是最多。罪什么最多呀？人最多。最多的人都成立的，都承认的，那就叫真实。这个名字就告诉你这个。说我们世间以什么为真实啊？那个最多的人都说那是真的，哎，这就是真的。比这个就是你比如说这帮人愚痴的很，哎，他占多数，那你也得依着他，哎，他是真的。咱们上次举那例子了，说地心说日心说，一开始是人们说日心说啊，不是地心说，对啊，太阳月亮都围着地球转，哎，大家都这么说，哎，这就是真理。结果后来有人发现说是地球围着太阳转，哎，你一说怎么办？这叫邪魔，哎，就要让这个教皇就要给你烧死啊，哎，所以世间的真实啊是大家都那么说，哎，这就是世间真实。注意看啊，下边这句话这个定义很重要。这个定义啊不但把世间的真相说出来了，而且把咱们的修行方法也说出来了。你看为什么呀？解铃还需系铃人，就是说你这个捆怎么绑上的，你还得怎么倒着解出来。你知道这个错误是怎么犯的了，你就知道怎么这个改正它了。咱们看这个定义啊，说什么叫世间即成真实啊？为就是这么来说，它一切世间，这是指的人，一切世间人啊，于比比事，就是比比就是他那个这个啊，就是好多事儿，随顺假立。随顺谁呀？随顺前边的人已经假立了很多了，哎，比如前边的人告诉你说这个叫月亮，那个叫太阳，哎，这个人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星星，那叫什么呀？你就不能叫太阳月亮了啊。这个后来有人一般现在说谁发现的就用他的名吧，哎，随顺假立。实际上那星星跟他有什么关系啊？根本就没关系，还没他的人家就早就有了，哎，但是呢就随顺，就啊，他发现的叫他的名字吧，随顺假立。就是说所有的名字，所有的我们的认识全是随顺假立的。说那个没有第一个吗？没有第一个。这就是上一次我这个纸条啊我翻了一下，我记不清了，我这个上边问了两个问题非常好，我好像是没回答，现在就结合在这儿就回答一下。他问呢，第一个问题是众生为什么无始以来就产生五蕴，是真实 的错误认识。这就是那个实际上上次那个休息的时候什么也有几个人问这个问题，就是说随顺假例前边就是假例的，那第一个假例它是根据什么假例的呀？就是那开头那个错是怎么犯的呀？就这意思。哎，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凡夫的这个思维能力啊，他笨，他无法想象时间的开头。就是我们凡夫这个不是说初而下略吗？就是我们这个意识的思维能力啊，他没有办法想象时间有一个开头。如果我们现在想说时间比如说从这儿开始的，我们很自然的会想象这个时间开始之前还有时间，所以这是受我们人类思维的这个限制。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时间呢，本来就是我们人的一个假安里的东西，就是一个妄想，就是你梦里的东西，它本身是不存在的。你要问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说它开头是哪儿啊，结尾是哪儿啊，实际上是没有答案的。说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到你正道出地的时候，你五蕴一空，你一看，原来时间空间都是我们的妄想，根本就没有，你就不问这问题了。哎，这个呀，在佛经里头，佛举了很多的例子，就是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你比如说他说这个阳焰，那个佛经里头到处有那个阳焰，也叫露爱。什么叫阳焰呢？就是那个沙滩上啊，戈壁滩上啊，太阳很热的时候啊，它蒸发起很多水蒸气来。你往远处一看呢，有水。这个为什么咱们先讲这个呢？咱们能看见。夏天你看那个马路，你往远处看，全是水，能把人那个车轮啊、脚脖啊都能漫过，哎，还飘飘悠悠的，跟真的一样。你夏天你去注意，凡是天热的时候、太阳好的时候，你往远处一看，到处都是水，这就叫阳焰。什么意思呢？这个佛经里头就这样说，说有一个人在隔壁滩里走啊，渴坏了，突然抬头一看前边有水，他就赶紧去追啊。追到跟前的那水又远了，他又追，水又远了，一直也追不着。然后这个人就问了，说这水是从哪个河里流来的？是从哪个泉里冒出来的？我得找它的源头，我得找到它。这个人问的问题，咱们现在当然知道他问的是啥问题了。刚才这个问说，这个五蕴是怎么来的呀？就跟他一样傻，就是什么呀，你五蕴就是你做梦的梦想，根本就没那东西，你非问说从哪儿来的呀。再举例子，比如说你昨天晚上做梦，哎，得了一大堆金子，今天起来之后啊，到处找人问，我那堆金子上哪儿去了，放哪儿了啊，哎，就跟这个问题一样。然后佛那个就是把那个佛经里头经常举的那个，或者叫八蕴或者叫十蕴，佛就说有一个人照了一下镜子，一看里头有一个人，哎，就开始找了，那人在哪儿啊？啊，就跟这个问题一样。幻化现在很难找到这样的幻化师了，就是原来这个幻化师啊，他用一些材料然后念了咒，他能在你面前呢幻化出人马，这个可以打仗，可以表演，可以这个做事情，哎，那叫幻化。现在人这个没这个本事了，现在那个美国那个大卫可以幻化什么呀，就是把有的东西给你让你看不见，是吧，把那个自由女神啊，长城不是看不见，一列火车呀、啊、一节车厢啊，一个飞机啊，哎，让你看不见，这也算一种幻化，它低级一些。原来人家那个幻化师啊，能让你就是看见，哎，然后佛就说这人看了这幻化，一会儿演完了，人家收了钱，人家回家吃饭去了，他在这还找了，哎，刚才那人哪去了啊？哎，还找那个幻化的人了。所以呢，问这个时间开始啊，什么这个五蕴是怎么来的呀？五蕴就是你梦里梦见的，是这个假象。说那前头这个梦是哪来的呀？说梦就是你前边做梦的记忆生起来的。前边的说这啊，这记忆是前面，那前边的梦哪来？前边的梦就是你前边的记忆生起来的， 哎，前边的记忆又是前边的梦熏起来的，记下来的。我们整个这个说，现在我们五蕴哪来的呀？就是这么来的。说那头是什么呀？没头，又成了那个傻小子。哎呦，哎，这就是问题的回答。所以咱们再来理解这个啊，注意，说世间即成真实是什么呢？我们所有的人对各种各样的事儿随顺假立，我们还现在还在假立了。你看现在出来电脑了，假立；出来手机了，假立啊，有这个有那，还在往上这个还在这个往上加了，就是随顺假立。嗯，你看手机，哎，原来有电话机没手机，哎，又出来手机，这怎么办啊？随顺电话机的一个字儿。然后呢，他拿在手里就叫手机，这都是随顺假立，这就叫随顺假立。我们所有的法全是这么随顺假立来的，哎，就是都是这么根据前边的梦这么随顺假立。注意啊，后边很重要了，因为随顺假立好理解。后边看啊，世俗惯习，就是说世俗是什么呀？大家都成这样了，成这个就是世俗成风气了，惯习反复熏习，大家都说这个叫什么，那个就是什么。说这木头啊就是怎么回事，这铁呀、啊、是怎么回事啊，世界上有什么呀，教科书印上，大百科全书都给定上，哎，反复的熏习，在那背单词啊，这个什么什么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啊，生怕弄错了，哎，统一思想，世俗惯习，就是反复熏反复熏反复熏，最后就会达到什么结果呢？误入绝慧，最后你就会误入，就是正入，就是实证，你最后就会实证到真实的感觉升起来，绝慧，真实的感觉升起来了。这个呢，我们就是说原来没有五蕴，我们就说老安利五蕴，安利五蕴，说有五蕴，有物质缘，慢慢你这个记忆啊，这个错误的记忆熏习多了，最后真的能升起五蕴来，现在这五蕴真的升起来了。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上次我们举那个杯弓蛇影的例子，你用那个再想一下，咱们用这个例子呀，是来讲这个道理，你想有没有这种可能。他以为他喝到肚里一条小蛇，他回去之后呢，本来这是没有这个蛇的，一点都没有，但是完全是他一个妄想，他错误以为他喝进去一个蛇，回去之后呢，咱们自己能想象，他肯定觉得肚里头不舒服，他觉得这不对，这是不是那条蛇呀？很可能，哎，又觉得那儿动一下，这疼起来了，哎，注意，他第一次说我喝进去蛇，这还完全是一个妄想，他第二刹那呀，这个第一次的这个妄想就已经熏成记忆了，他第二次再找说，哎，这儿疼，他这个时候啊，不光是这个新的感觉了。他连原来的那个记忆，就是我已经喝进去一个蛇，这儿已经他已经到过这儿了，他这些记忆啊全都就起来了，他就加强了这个，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这也受不了了，那也难受了，也恶心了，哎，这些都加上，这些都误解成那个蛇，都算到那个蛇的，这样的经过这一天的折腾，到第二天他也估计也睡不着，假如他睡着了第二天醒来，他又感觉这不舒服的时候啊，头一天所有这个错误的记忆怎么样啊，全会升起来，全会加强，哎，就这么越来越真实，越来越真实，到最后呢，那就跟那个他真有一个蛇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哎，真的他就病得起不来了，就是这样的。我记得听那个还有一个那个有一个法师说，有一个大概在这个解放前，有一个人呢，他为了躲当兵，他不愿意当兵，他说我有心脏病啊，他就装心脏病啊，心脏病什么样他就装什么样，装最后呢啊，到最后临死都没好，就啊，碰见事儿就心慌什么，装哎，就装成了，真的是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无始以来啊，他那个心脏病的记忆多的是，我们什么罪都遭过，什么病都得过，什么记忆都有，你就勾吧，你勾都能勾起来，哎，一想着后里头有大量的记忆支持，哎，所以呢就是说你如果老是反复的熏习一个记忆，他最后呢真的能证入绝慧，就是说能够实证到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就感 实际上还是没有啊。你别看那个人说都已经躺床上起不来了，那蛇还根本没有，但是对于他来说那就是真是有了，他感觉就是有这个蛇，这就叫误入绝慧了，因为他的感觉已经完全跟真实一样了。我们现在也是，五蕴有没有啊？根本没有，但是我们现在的感觉就跟真的完全一样。只有什么时候才出错呢？如果有一个人修行比较好，他这个比如说物质对他来说不是障碍了，这个时候你才会感觉，他怎么能从这个墙穿过去呢？这个时候你才会感觉这个，但是这种人特别少。这个世间即成真实不是以什么为准呢？即最多的人的感觉，大伙都这么说，那是真实。所以呢，这个这就变成，你看啊，注意最后一句是所见同性，就是说你证入觉慧之后，你有了感觉啊，还得承认什么呢？就是大伙所见相同的那个东西，这个性也是体相相同的那个东西。你比如说我跟大家感觉不一样，大伙就会说你这是错觉。比如说你说我看见一个什么影子，大家一看说没有啊，大家就说你眼花了，看实际上是不是啊？不一定，不一定。有很多现象就是你自己有感觉别人没有感觉的，哥这心不一样嘛。所以这都是这个就是世间真实的，不管那个，他就是所见同性，大家都承认的才算有。所以现在有的人不容易学佛，就是这个，他相信这个什么呀，相信大家都看见的，大家都看见的是最笨的。你想吧，大家都是那个水平，那水平还能高了吗？哈，那个水平高了肯定人少。所以呢，这就是这个，这就是世间即成真实，就是这么熏起来的。现在我们就能找到解脱的办法了。怎么解脱？说原来根本没有五蕴，我们原来说有五蕴有五蕴有五蕴，结果弄得现在跟真的有一样了。那怎么把这个五蕴空掉呢？现在我们就念心经，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广念心经还这个效有效果，效果还不太好。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理解道理，你不信。我们完全现在是凭一个善根，就是我信佛，我信观音，我信观音这个说的是实话，我因为相信佛相信观音他们不会说假话，所以我认为心经他说的是对的。但是你不懂道理啊，效果差。所以呢要听这个讲心经，把这个五蕴呢，要听这个，就是真的把这个道理，五蕴为什么是空的，这个你真听明白了，反复的熏习，就熏习这个，原来真的五蕴是没有啊，原来真的是我的梦想，原来真的是我的误解，反复的熏习。注意啊，这就叫随顺假立。随顺谁啊？随顺佛菩萨。为什么叫假立呢？我们现在看不到真的，我们只能假立，我们只能用语言呐、用这个妄想啊来假立。随顺佛菩萨的真实来假立。假立什么呀？假立这些语言，我们就念心经，就学这个经论。世俗惯习这回呢不是世俗惯习了，按照我们佛教的这个道理来惯习，我们聚在一起诵经，我们做早晚课，我们这个讲经，我们来讨论，我们来这个惯习。你看这个串字啊，两个落在一块一串，就是一遍又一遍，反复一天弄尽量多弄它几遍，反复惯习，你最后就会怎么样啊？误入觉慧。这回啊实证到了什么呢？是觉悟的慧，你就醒了。五蕴皆空，五蕴皆空，终于有一天呢，这个一般是在定中证的，一下你就五蕴真的空了，你就成了觉醒的人，梦就没有了，你就像佛菩萨一样，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你都看得很清楚，你就见到后得至，见到这个叫尽一切性了，你就证到第二个境界了。第一个境界一证，随着就是第二个境界，这两个境界是一个境界。为什么说这两个境界是一个境界呢？它分两个呀，这样能说清楚。为什么说是一个境界呢？你看第一个如所有性，就是证空性啊，它实际上本身没东西，它是什么呢？你现在的假象空掉，他说你证到了真实， 说假象空掉了，你见到了真实，实际上这个真实是空，对吧？哎，所以呢，这个真实呢，它没有自己，没有自体，没有自己的东西。说假象一空，你见个什么真实啊？实际上立刻见到的就是三界唯心，就是立刻见到的就是后得智见的情况，就是假象一没有，立刻见的就是真相。实际上这俩智是一回事，哎。下边就不管了，说地就是地，什么那个那就是所见同性，那就是世间人在那整天啊，你看小学生拿着那书在那干什么呀？就告诉你地就是地啊，不是水，哎，这个从孩子一稍微懂点事就这是妈那是爹啊，在这就开始，哎，你他把妈叫成爹了，你就是说这，哎，这就是这个叫惯习，哎，一直惯到什么程度呢？都认，大家都统一了。哎，说这是地啊，这是房子啊，那是什么，都统一了惯习，这样才能证入觉慧。这个咱们那个就是咱们熏习呢，也是现在说五蕴皆空，说不对，不空，不行，五蕴就是空，哎，老这么那个又进了新来一个，说五蕴怎么能是空的呢？哎，再来讲道理，最后大家都同意说五蕴皆空，哎，这样反复惯习，反复惯习，有一天你就真的空掉了，哎，这些就不管它了啊。哦，这还有一个第二行开头，这有一个男女成事，有一个法师提醒我说呀，这个男女成事是男女仆人给主人提供服务的事儿。哎，这个法师说的对啊，这个咱们这个知识还是不够。男女成事是男女仆人给主人提供的这个服务，比如说打扫卫生啊，端茶倒水啊，这个赶车呀，做饭呐，哎，这些事儿，哎，男女成事，这是他的这个福报了啊。不管这些了，然后啊，看这个一二三四第四行，这个说，什么事即如是，非不如是，不管他了啊。后边决定圣洁所行净事，就是说什么叫决定？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大家还说不清，专家还说不清，这个时候就不算真实，哎，这就算还在怀疑，还说还没决定了啊。圣洁决定了之后呢，大家还都得特别这个确信，特别这个没有问题，没有疑问，所行净事就是上边那些